感谢神啊，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再次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我们来思想主的话语。有没有需要回到主日学的就是朋友们可以回到各自的主日学当中。感谢神，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四章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好，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十三节起。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神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带领我们，来想起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一切话，来带领我们来认识明白主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看到在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这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神迹，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很多朋友对这个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非常的熟悉啊，我们常常就是简称为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在四本福音书里全部记载下来的只有两个神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第二个四本福音书全部记载下来的神迹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多么多么重要啊！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啊，但是除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唯一被记载下来的四本福音书全部记载下来，就是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来思想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从当中我们怎样更明白神的心意。在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的经文一开始，这里是这样记载啊，耶稣听见了，听见了什么呢？听见了就是施洗约翰被杀的消息啊。然后呢，希律王又听见耶稣的名声，希律王就认为这是被杀的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啊。然后耶稣听见这件事情之后呢，耶稣就独自退到野地里去。那么在马可福音，圣经是这样记载，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把一切所行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从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所以这个神迹为什么会发生呢？圣经告诉我们，是耶稣和他的门徒是要离开众人，他们是想到一个地方 要得到休息，得到安息。一个就是那一天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是非常的劳累，非常非常的繁忙，他们都没有吃饭，然后他们需要有一个地方来休息。还有一个呢也很明显，就是耶稣那个时候面临这个死亡的威胁，因为希律王听到耶稣的名声，希律王说，这不是我已经杀掉的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吗？那么很有可能希律王会继续的去追杀耶稣，因为这样的话就消除他心中的恐惧了嘛，这是非常有可能。所以如果我们看耶稣在地上三年半服侍的这一生呐，耶稣事实上一直是远离这个希律王，也就是个小希律，一直远离，从来没有就是去到小希律所在的那个城市。虽然他服侍的加利利地区离小希律所在的城市就是并不远，那步行就差不多20多公里，但是耶稣从来没有主动去那个地方。当然最后他是被抓到小希律面前去的哈，耶稣就称小希律是一个狐狸。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见耶稣就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就离开。一个耶稣和门徒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累，又累又饿，他们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他们需要在一个地方要休息，要安静。还有一个就是耶稣也离开这样的一个危险，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来跟从耶稣，人们听见，人们看到，还是很多人跟从本来耶稣和他的门徒是想独处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跟从。但圣经让我们看到即便是这样，耶稣看到这样的人就怜悯他们，就是医治他们当中患疾病的。感谢神马太福音14:14，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医治了他们的病人。所以我们会看见，虽然耶稣那一天是非常的疲劳，也非常的饥饿，耶稣他也面临这种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威胁，但是耶稣看见人的需要，耶稣还是怜悯他们。接下来门徒呢，天色晚，门徒进前来就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到了，叫众人离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所以门徒说这么晚大家都没有吃东西，让他们赶紧走吧，自己买吃的。但是耶稣却不同意这样的一个提议，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这时候门徒就感到很震惊了，他说我们有什么东西给这么多人吃呢？耶稣就说你们有什么就拿出来，结果他们说我们只有5饼2鱼。接下来我们就知道这5饼2鱼在神的手中，在主耶稣手中，主耶稣大大的祝福。圣经这里说，望着天祝福，这个祝福的原意呢就是有感谢的意思我们如果看耶稣在地上的一生耶稣从来没有谢谢过人，耶稣没有对哪个人说过谢谢，但是耶稣感谢天父，这是这里的一个地方，耶稣是感谢天父耶稣，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一切的事情都在他的旨意当中。所以在这个神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正行这个神迹的是主耶稣他自己主耶稣并没有去感谢他的门徒，好像把这5饼2鱼带给他主耶稣也没有感谢那些群众，那些群众和会众他们非常的配合那个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们耶稣让他们50个一排安安静静的坐下，那这些群众就非常的配合但是耶稣在这里呢他是祝谢祝福这个饼，也感谢天上的父。那接下来当然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一个神迹，这5饼2鱼被掰开借着门徒的手传递出去，就是让众人都吃饱了。这个众人有多少人呢？就是成年的男子就差不多有5000，就如果带上妇女和儿童，这是就是很可能是1-2万，肯定是上万的数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神迹。那么到最后呢，这零碎剩下的零碎都没有，上帝主耶稣没有让他就是浪费在野地上面，全部收起来装满了12篮子12个篮子所以以前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中国基督徒尼拓生弟兄，他写了一个集子，名字就是用这个12篮做这个名字叫12篮。 啊，他很谦卑，他说这是一些很零碎的神给他的亮光，他把它记载下来就成为十二了。那么在这个神迹很明显，首先这是上帝亲自所行的一个伟大的神迹，从无到有，这是创造的上帝所行的事情。那么第二也很明显，就是主耶稣行这样的神迹，其实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意图，是什么呢？就是教导他的门徒，就是教导他的门徒。他一开始他对门徒有一个提议，耶稣就否定他们的提议，门徒提议说啊，这些散了吧，啊，他们自己去找吃的，啊，耶稣否定这样的一个提议。耶稣说，哎，你们去给他吃，给门徒提出一个挑战，啊，然后接下来门徒就更加的就是惊讶，就是我们怎么可能呢？我们只有这么小小的一点食物哈。那接下来耶稣所做的事情，非常显然是让这十二个门徒非常印象深刻的，所以耶稣给他的门徒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让他们印象非常的深刻，让他们明白上帝的心意是怎样，让他们也明白什么是讨神、合神心意、蒙神喜悦的服事应该是一个怎样。所以人们常常说一句话，就是天地都是上帝的课堂啊。耶稣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在旷野当中，在风浪当中，在会堂里啊，在水面上，在别人的家中，甚至在这个宴席当中，耶稣是无时无刻的在教导他的门徒。因为有一天耶稣要差派他的门徒出去，要成为门徒，让门徒成为主耶稣在这个地上的一个代表，或者说代言人，要传天国的福音，要让他的门徒出去成为这个上帝在这个地上的一个见证。所以主耶稣要教导他们，天地都是上帝的课堂，在这个旷野当然也是上帝的课堂。上帝要让他的十二个门徒明白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服事。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这十二个门徒经历这样的一个神迹，他们可以在哪些方面更加明白神的心意哈。首先当然是很清楚，就是要耶稣看见这些人，耶稣怎么样就怜悯他们，就怜悯。这是一个神的仆人，这是神所兴起的神的仆人，合神心意的仆人，他服事当中第一个最重要，他要对人要有真实的怜悯，要有真实的怜悯。然后这个怜悯呢，一定要有真实的行动。我们知道主耶稣那一天和他的门徒在一起都非常的饥饿了，都是非常的饥饿。那么主耶稣看见这众人就怜悯他们。那么主耶稣的这个怜悯呢，并不是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主耶稣有具体的行动，主耶稣医治他们当中的病人。到后来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也喂饱这些人。而这些门徒呢，他们怜不怜悯这些众人呢？他们还是怜悯的哈。他们一看天色晚了，大家都没有吃饭，哦，让他们散了吧，让他们各自到村里去买吃的。哎，他们看起来他们还是关心这些人，他们想到了，他们不是说，哎呀，我们肚子都还没有吃饭，让他们走了吧，我们可以吃饭。他们不是这样说的哈，他们是想到，他说，哎呀，这些人都还没有吃饭，啊，让他们赶紧去到村子里各自买吃。他们还是对这些人有怜悯，还是有关心，甚至提出一个非常现实和合理的建议，啊，可以操作的一个建议，就是你们自己去找吃的吧。但是这样的一个对人的关心和怜悯，在上帝的眼中，在主耶稣的眼中，够不够呢？不够哈。很显然，从耶稣对他们说的话说，耶稣说，哎，你们这个提议不好，我给你们一个命令，你们给他吃。耶稣就很明白，就说这个提议呢，只不过是口头上的，耶稣说你们自己要有行动，你们自己要有行动。所以一个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服事，他首先对人要有真实的怜悯，然后就这真实的怜悯一定要有行动，不是你口上说说，口上说说是很容易的，这在人看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看，哇，你说一句关心我的话，哇，我就觉得，哎呀，你好爱我，好怜悯我。但是上帝在上帝的眼中，这个爱不能停留在这里。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雅各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雅各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十五节起。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啊，就是看到门徒对众人，他们打算对众人说的话呢，哎，就让我们想到圣经中这一段经文，门徒说的就是好像，哎呀，你们平平安安去吧，你们自己去找吃的吧。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样不够的，这样没有什么益处。啊，虽然你这样觉得，哎呀，我很爱你们呐，很关心你们呐，我给出一个合理的建议啊，我给出一个，哎，我告诉你们该怎么做啊。啊，甚至这里还我们也看到，你平安的去吧，好像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说，哎呀，为你们祷告啊，神与你们同在，神供应你们的需要，平平安安的去吧，哎呀，为你们祷告，好像有这个潜台词在里面。但是圣经说是不够，要有行动。这就是主耶稣在旷野对他门徒所说的话，这不够，你们这个口头上的爱和怜悯不够，你们自己给他吃，你们自己要有行动哈。这是第一个门徒们可以学到的功课。嗯，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这个具体的行动是什么呢？是什么呢？耶稣进一步说，这个具体的行动是什么？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两个饼，哦，对不起，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这就是具体的行动。门徒说，哎呀，我们做不到，我们这里资源这么少，我们这么一点点的能力，这么一点点的这个供应。耶稣说，你现在有什么你就交出来，你就拿出来。所以什么是具体的行动呢？就是你拿出来，这是具体的行动。你现在有什么你就拿出来。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哈，上帝没有要求他的门徒拿出他们没有的东西，上帝要求他的门徒拿出他现在就有的东西。有人会说，这不是废话吗？你没有的东西怎么拿出来呢？对不对？有弟兄在笑哈，他确实是觉得这个话废话。但是今天事实上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说，哎呀，神呐，我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再去教会？他总觉得他没有时间，说我没有时间，所以我没有去教会。但是一旦我有时间了，上帝啊，我把这个时间给你。就说我什么可以给你呢？我现在没有的东西我可以给你。很多我经常听到有人说，哎呀，主啊，我现在太忙了啊，我退休了之后我再好好的来读经，我再好好的来聚会啊，我现在是太忙了，等我退休之后。他现在有没有退休呢？没有。所以他总是说，他总是要献上他没有的东西。那上帝要不要呢？上帝没有，说你现在有什么，你现在有什么你拿出来。还有啊，我的儿女要长大了，他们读书，他们离开了，甚至还说，哎呀，我的儿女成家了，哎呀，我帮我儿女的这个，我的孙子孙女外孙外，我帮他们带他们养大，我都，哎呀，这些事全部过了之后，我有时间了，我再来好好的跟从神，好好来读圣经。所以很多人很容易献上的是他没有的东西。但上帝说，上帝不是讲，他说你现在有什么，你现在有什么。就是有一个我看到有一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是有一个乡村牧师就问一个农民，就是这样，就说，如果你有两个农场，你愿不愿意把一个农场奉献出来给上帝的施工？这个农民说，那我当然愿意了，我非常愿意。后来这个牧师又对这个农民就说，如果你有2万美元，你愿不愿意拿1万美元出来奉献给上帝的施工？这个农民就说，那我当然愿意了，我很愿意这样做。后来这个牧师又对这个农民就说，那你如果有2头猪，你愿不愿意奉献1头猪出来给到上帝的施工？那这个农民就说，哎，你这样说太不公平了，你知道我有2条猪。所以就是说他没有的东西他献上，哇，我好有爱心呐，我爱心大得不得了，1万美元我都愿意给啊，一个农场我都愿意给，他把自己感动得不得了，哇，我愿意这样做很好。但是他有的东西呢，那不行，那不行。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什么，你们现在有什么拿出来啊，你不管这有多少，多么可怜，多么少，你拿出来。这是行为，这是真实的行为。 首先真实的怜悯要有真实的行为，然后这个行为具体是什么呢？拿出来，拿出来，不是拿你没有的，你现在有什么的拿出来，这就是一个很具体的行为啊，不是口头上。嗯，在我以前的教会哈，我以前的教会啊，在我们教会就是要给一些穷困的人，经济上有需要的人，就是有帮补有资助的时候，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这个规定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弟兄和姊妹，教会当中有一个弟兄姊妹，他知道他看到了啊，有一个人或者他的家庭非常的穷困，那确确实实是穷困的，是少吃少穿，然后他心里很有感动，他说哎呀要帮助他，那么当他要来到教会面前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哎教会你看能不能帮助这一个穷困的人，穷困的家庭，当他提出这个建议之前，他如果来到教会的同工啊、同工会来提到这个建议，同工会弟兄，我们的同工弟兄就会问他，你自己有没有奉献，你自己有没有把你自己的钱先拿出来先奉献给这个人和这个家庭，有没有？那这个人说有，哎呦没有，哎，我只想到让教会奉献。那同工会就说，那你自己先奉献。我要强调，那个时候在我们的教会，这种奉献全是十一奉献之外的，因为十一奉献的是本当把属于神的归给神，这不是什么奉献，确切的讲哈、啊，这不是奉献，这本来就是使上帝的归给神。这我在这里所说的奉献是真实的奉献，是十一奉献之外。我们首先会对他说，哟，你这么有爱心，你这么有感动，你这么爱怜悯那个人，那么我们请问你，你有没有自己拿钱出来？他如果说没有，好，那你就不用提了，你不用给教会提，你自己去思想上帝对你的待遇。如果他说有，他尽他的所能，他确实有这样的帮助和奉献，然后他一己之力靠他一个人对这个家庭，他确实是满足不了这个家庭的需要，那他可以带到教会当中来，然后教会的同工在一起来讨论，讨论了之后呢，如果教会同工有这样的感动，确实教会应该来帮补这个穷困的人，穷困的家庭，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就是同工自己拿钱，同工会的同工自己拿钱出来啊，我们大家有这样的感动，你就自己拿钱，但这个钱也是十一奉献之外的哈，我再次强调一下，就自己拿钱。如果我们同工凑出来的钱还不能满足这个穷困的家庭的个人或者生活中一些急难的需要，这个时候才能考虑是否用教会弟兄姊妹送弟兄姊妹的奉献款项，才能用教会的钱，才能用神的钱。所以我们以前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我们就看主耶稣在这里对他门徒的教导，就是你们有什么先拿出来，你们有什么先拿出来。耶稣说哎，就是哎，你们放心，来，我显一个神迹供应大家的需要。耶稣不是一开始就这样讲的哈，耶稣一开始说你们要先拿，你们有什么你们要先拿。尤其是我们当时教会的同工哈，就是说那个点好像所谓的教会的领袖哈，所谓教会领袖，那你一定要在奉献和信心这件事情上面要做众人的榜样。你不能总想着一想着，哎呀，我用教会的钱去表达爱心，这是一种很不真实的爱心，你自己确实要付代价哈。我们以前，在我以前的教会，我们是这样规定。感谢神，神非常祝福我以前的教会，所以我们当时我们教会就是要有资助三个年轻的全职传道人，也资助他们的家庭。当他们的孩子生病，当他们的家属亲人生病的时候，面临这个很大的经济压力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事都是我们的某一个弟兄或者姊妹他自己有感动，他首先就自己拿钱出来资助。如果他确确实实他一己之力帮助不了，解决不了这个家庭的这个经济上的困难的话，他才带到教会的同工会来，然后就同工在有这样的感动，在同工拿自己的钱出来再资助这样的家庭。没有一次动用过教会的奉献款项，没有一次，就是弟兄姊妹自己的个人的奉献，就把人家这个有时候很大的这种医疗上的开销就全部都解决了。所以感谢神，其实这如果我们真正的诚诚实实的回到圣经，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关心这些人，你们怜悯这些人，那么你们首先你们的行动在哪里？ 然后第二就是说，你们自己的东西有没有交出来？耶稣不是一开始就说，哎呀，你们放心吧，小问题啊，我来行个神迹，这个困难都没有了。耶稣不是，耶稣说，你们自己来解决，你们自己把你们现在就有的啊，不是说将来哈、啊，是哪位？你现在你就拿出来啊，这就是具体的行动。那么啊，我们再看。门徒在这个过程当中，门徒还有很重要的啊、一课学习，就是顺服。顺服，从一开始到后来，一直到主耶稣行这个神迹之前，门徒都是感到耶稣所说的话简直是无法理解，简直是不合情理啊！耶稣说怎么让我们去给他们？怎么可能呢？完全不理解。但是我们要注意，耶稣在这个时候有没有给他们解释呢？没有。耶稣说，哎，放心放心，我这个命令不是说开玩笑的，你我接下来会做什么，耶稣没有给他们解释。然后耶稣甚至就说，你们现在所有的你们就拿出来交出来。他们肯定，他们门徒就觉得更奇怪了，五饼二鱼怎么可能让这么多人吃饱呢？耶稣也没有解释。在路加福音让我们看到，耶稣命令这个门徒让那上万人呐、啊，男女老少上万人，五十个一排，安安静静的坐下。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组织工作。那时候的人都是饥肠辘辘的，而且都是来自于四面八方，来到旷野当中。耶稣说：“你们让这些人全部有秩序的，安安静静，五十个一排，安安静静的坐下。”我相信那十二个门徒要花很大的时间哈，这个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哈，要让大家全部守秩序，全部安静下来坐。我相信那十二个门徒心里都打着问号，做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些人要吃饭呢，我们也一天都没吃饭，做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但是耶稣心意非常明，就顺服。所以这也是一个服侍神哈，或者被上帝所使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有怜悯，有行动，从自己做起，自己有的拿出来，然后呢，顺服。啊，圣经是这样来告诉我们，以赛亚书40章13到15节，神曾测度耶和，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啊，这是上帝的心，或作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量，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道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哪、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不需要谋士，上帝从来不需要有人给他当参谋，上帝从来不需要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做。上帝是独行其事的神。在罗马书11章33到36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11章33到36节，33节起。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并不是说上帝每一次都不向人解释他做事的目的和原因，并不是哈，这个我们要强调，很多次耶稣还是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上帝有权利不解释，上帝有权利不在这个时候给出答案，上帝他有这个权利，上帝是自由的。所以谈到上帝的属性，有个非常重要，只有上帝是绝对自由的，只有上帝是绝对，他有这个自由。上帝也从来，上帝要的是顺服的仆人，上帝不是要那些自作聪明的谋士，因为人的智慧离上帝的智慧差距太远太远。 上帝要顺服的仆人。所以在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耶稣借着这个神迹，借着整个事件，让他的门徒学习顺服。他的门徒曾经尝试给出建议，哎，主耶稣你看这样好不好，让这些人散了，让他们自己找吃的，尝试给出建议，结果耶稣就否决。耶稣也没有说出否决的原因，耶稣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告诉他为什么要否决，为什么要让他们给这些人吃，为什么要让他们把自己所有的先拿出来，耶稣当时没有解释。但是当然到后来门徒们心里都非常明白，但是耶稣许可他们心中的这个问号一直留到最后。所以这也是一个服侍神的一个很重要我们要思想的一个地方。那么在旧约圣经，神借着先知撒母耳的口对当时不顺服神的扫罗王是这样说，在撒母耳记上15:22-23，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23，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这里强调，就是上帝不是说要我们为他做什么，不是说要我们为他献什么，上帝最深的心意是什么？听话，顺服。顺服比你为上帝哇献祭，为上帝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在上帝看来是更宝贵的。那么同样，上帝也提出严重的警告，悖逆呢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悖逆是非常可怕的事。那么在五饼二鱼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当中，耶稣让他的门徒学到非常宝贵的一课，心里带着问号来服侍。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是带着问号来服侍的。我们在今天上午的成人主日学，我们谈到神所兴起神所要使用的仆人，我们在从哥林多后书8章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要让这个人经过试验，经过屡次的试验。我们都知道谁都不喜欢要经历这些考验啊试验，因为这很痛苦嘛，这很痛苦啊。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饼为炼银，炉为炼金，为耶和华熬炼人心。谁喜欢被熬炼呢？谁喜欢经历那些困难那些试验被熬炼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被上帝所使用的人，他就要经历这些，他就要经历这些。但是很多的时候，我相信许许多多弟兄姊妹跟我一样，当我们在经历各种生活的坎坷，经历各种生活的考验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有一个问号，都有一个问号。不是上帝的儿女吗？我们不是上帝的儿女吗？不是说神祝福我们吗？但是我们为什么生活会是这个样子呢？我们都会有这个问号。当我们有这个问号的时候，我们不是像扫罗王一样的，他就不理神的命令了，他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私自献祭。在我们有这个问号的时候，我们就顺，我们就忍耐等候，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凡忍耐到底的必不知羞愧，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门徒忍耐到最后，他们就看到上帝的作为，就看到上帝的作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思想。当然每一个人在患难试炼当中都不好受，都是很痛苦，但是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依靠神信靠神的原因。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哎呀，我们传福音很困难呐，别人都不愿意信。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男主人信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家没有需要感，大家觉得不需要，大家觉得哎呀，我们的生活又好又平安，我为什么需要一个救主呢？我都很好啊，我不需要。或者有的时候就是说，他有生活当中的困难和压力，但他说，我靠我自己可以解决，我多赚一点钱就好了，我的职位再提高一级就好了，我有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我不需要有一个上帝来救我，没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感。但是一个真正亲近神的人， 他的这个需要感一直在他的心里，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说的那八种有福气的人，对不对？第一个就是贫穷的人，穷，穷，他没有钱财可以依靠，他没有别的资源可以依靠，他只能依靠上帝。虚心的人，温柔的人，他总是被别人欺负，他欺负不了别人，那他依靠谁呢？依靠上帝。还有为义受逼迫的人，他依靠谁？大家逼迫他，依靠谁呢？只能依靠上帝。他对上帝有强烈的需要感，那这种人是有福的。但是我们如果思想这八种人，在我们人看来有没有福啊？又穷啊，又温柔，温柔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好，这个人真软弱哈，这个人真是像羊一样的，啊，人家怎么随便对待他？又被逼迫啊，又虚心。就这样的人在我们今天看来不一定是一个祝福，但在上帝看来他们有最大的祝福，因为他必得见神的，他们跟神有最亲密的关系。上帝说天堂天国是这样子的，每个人在患难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问号，尤其是当我们看见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我们不理解的时候，就像耶稣的这十二个门徒，耶稣对他们下达的命令他们不理解，他说是不理性嘛，一点都不理性，让我们去做，让我们这么点东西去给大家吃，一点不理性，但是他们顺服，但他们顺服，顺服到最后看到上帝的作为。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服事是有次序的。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七到十九节，十七节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那么这一个事件呢，在路加福音是这样记载，那时人数约有五千，路加福音九章十四到十六节，十四节那时人数约有五千，当然这个人数我们知道是指成年男子的人数。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有五十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我们会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一个时刻，耶稣不是说拿着这五饼二鱼就说哎，来来来来来，门徒你来把它分了分了，赶紧分，大家饿得都受不了了，你们也饿得都受不了，赶紧分。耶稣不是的，耶稣说让这个人，让这些人，上万人呢，我们知道可能甚至两万三万都有可能，让这个人安安静坐下，安安静静坐下，然后你把这个饼先递给我，然后耶稣他掰开祷告祝谢祝福，然后再递给门徒，然后在门徒一个个再传递下去。他是非常仪式化和程序化的，非常有次序的。啊，我们在想，如果我们是那个饥肠辘辘的人，一天没吃饭，哇，搞这么复杂干什么？拿来给我吃就好了。然后你弄这么大一个程序，你上万人安安静的坐下，我们这是很花功夫的一件事情。你要做这些干什么呢？我们不就是要吃东西吗？现在就给我就好了。但耶稣不是，耶稣说要有次序，要有次序。所以服事是要有次序的啊。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三节圣经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啊。圣经也告诉我们是谁让人混乱呢？谁是制造混乱的灵？魔鬼哈，那恶者撒旦，那他是制造混乱。魔鬼制造的混乱，第一个就破坏次序，破坏次序。在伊甸园里让亚当和夏娃不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破坏神与人之间的次序，然后又破坏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次序，让男人听女人的话，让女人去辖制男人，然后又破坏这个被造物，除人之外的被造物与人之间的次序，地就不再给人效力了，不再给人效力。以前地是给人效力的啊，上帝人其他一切的被造物，人作为上帝在这地上的代表管理全地，这是上帝所设立的次序。但是当人堕落犯罪之后，受魔鬼撒旦的诱惑之后呢， 所有的次序都混乱了，神与人的次序，男人女人的次序，人与被造物大自然之间的次序全部混乱，所以人对大自然不再是一个管理，而是掠夺的关系。然后大自然也开始报复人，你掠夺我，我就不给你效力了，啊，地就长出荆棘来。上帝所造的没有荆棘，没有荆棘，或者我们在广泛说，就是说上帝起初的创造没有苦难的。那这个苦难为什么产生呢？地里为什么长出荆棘来呢？因为有罪的存在，因为有罪的存在。罪不是上帝创造的，罪是被人的私欲牵引，啊，受试探就生出罪来，罪地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神要恢复这样的次序，这就是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救赎就是要恢复这被混乱的次序，打乱的次序。神不是叫人混乱，神是叫人安静。然后哥林多前书14:40，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我们在五饼二鱼的神经当中，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时候可能是最不需要次序的时候，大家饿得不行了啊，人又那么多，来自于四面八方，可能互相语言都不通的，你让这12个门徒去让大家守次序，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而且在旷野也可能不太看得见了，天色已晚。但是耶稣说先把次序建立起来，先把次序建立起来，然后就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神迹。所以我们思想当时那个时刻呢，是非常神圣的一个时刻。然后我觉得呢，这里面有更深的祝福。人为什么慌乱呢？因为在压力面前，因为在困难面前啊，我自己我很多时候就经历这样的时刻啊，有压力来了，有困难来了，有对未来的担忧来了，哎呦，我这个心就静不下来，哎呀，这个心里就挣扎难受啊，像这个大海一样啊，充满了各种的恐惧战惊。哎，但这个时候呢，我想起圣经的话，圣经说你要安静，要知道神是神，神是神，你要安静，你要安静。所以耶稣让那众人呐，那个门徒也慌乱，门徒也非常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做，众人也无所适从，也不知道是走啊是留啊，不知道这要发生，天也晚了怎么办呢？耶稣说安静，回到次序当中，安静啊。我很多时候我经历这样的时刻，我感谢神啊，就是有时候我心里就是静不下来，就是为各样的事情哈，就是静不下来的时候，哎，我今天早上就打开收音机88.1，我再次做一次广告，做了好多次广告，88.1，大家开车的时候可以打开这个频道听一下。我听到他正好就唱一首歌，就是Set your troubled heart at rest，就是让你忧愁的心、愁苦的心呐、安息下来，安息下来。哇！我当时一听到这句歌词，眼泪都要流出来。我觉得上帝真是爱我，真是爱我。他怎么就知道我现在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安慰呢？他怎么就……你说芸芸众生，这地球上60多亿人，他怎么就知道我这个时候哇就要得安慰，就要让心里安静下来，我心里安静不下，他就知道这个天上的麻雀神都养活，何况这地上神所爱的人呢？后来当时我一听到，我简直是感到哇，神太奇妙太伟大，而且太爱我了。我当时听的那一句歌词的话，哇，真的是感谢神。然后我就想到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说神让这些人不要慌，不要乱，安静，要知道神是神，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创造的神啊！感谢神。我也希望我们今天，我相信每一个人，正如圣经所说，圣经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每个人都会有压力，每一个人心里都会冲有惶恐有担忧的时候，每一个人心里都会有翻天的巨浪，你无法安静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思想耶稣在旷野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要安息下来，我们要回到上帝起初的所创造的次序当中，这样我们才能够看见神他就是神啊，他是创造的神。好，我们再看到众人 约翰福音记载这五饼二的神迹，约翰福音啊有这样的一句话是这样记载：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当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当耶稣让众人安安静静的坐下，五十个一排，五十个一排安安静的坐下的时候，众人看，哇，这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将要来的那一位啊。这是在生命记十六章十五节，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啊。这个众人就想起耶稣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将来要来的那一位。那一个时刻是非常神圣的，那一个时刻也让我们想起主所设立的圣餐。当我们每一个月第一个主日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会读哥林多前书的经文，我们会说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不要吵杂，不要慌乱啊。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每个人要安静预备好自己啊，要彼此等候。所以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个时候，让我们想起就像圣餐一样啊，耶稣掰开这个饼，然后递给门徒，门徒再传递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圣的时刻。所以与神的事工有份，或者说服侍神，或者说是神的仆人，就是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神是喜欢次序的神，神不是制造混乱的神啊，我们的服侍也是要有次序。所有与神有关的事情都是神圣的，轻慢不得的啊。然后最后一个原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不要浪费，不要浪费。哦，那上帝的恩典太丰富了，多的吃不完，怎么办呢？浪费在野地上面，浪费在草地上面。我们走吧，我们要的我们已经有了。但是耶稣说什么？零碎都收拾起来，不要浪费。零碎甚至收拾了十二个篮子那么多，不要浪费上帝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钱呐，我们非常在意，一分钱都不要浪费，不要冤枉花。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恩典，或者具体说教会的钱呐，我们就公家的嘛，教会的嘛，有时候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态度，就说无所谓。那么在这里我们会看见耶稣说，对上帝所赐的恩典，我们也要非常非常的宝贵和珍惜。但是感谢神哈，我们教会负责财务的弟兄姊妹，跟我刚才说的那个情况正好相反。哇，自己的钱哇很慷慨，教会的钱一分一厘都算得很清楚啊。我记得我们以前有个弟兄哈，我们的弟兄就是教会管财务的弟兄，他就说我们要勤俭持家。这个勤俭持家指的是谁的家呢？是指教会的家。我觉得感谢神，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态度。神的恩典不要浪费，这也是都是弟兄姊妹的奉献啊，我们要珍惜。然后当然最后也很清楚，就是先服侍别人啊，最后再来服侍自己。我们要知道十二个门徒也没有吃饭，对不对？耶稣说来来来，你们先吃饱，你们先吃饱有力气才能去服侍。耶稣有没有这样讲？耶稣没有。耶稣说你们就发下去，现在就发下去，你们现在就发下去。耶稣没有说哎，你们先吃，他们先等一等。耶稣说他们先吃，你们先服侍，你们先等一等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看见神的美意。神不仅仅是行这么样一个神迹，神更是天地都是上帝的课堂，天地都是主耶稣的课堂。神借着行这样的一个神迹塑造他的门徒，让他门徒能够更加明白神的心意啊。我们简单回顾一下，门徒明白神的心意，神跟门徒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主耶稣跟他门徒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怜悯，真实的怜悯，有真实的行动。真实的行动很具体，就是你舍了什么，你自己拿出了什么，这就是行动。这不是说你忙前忙后带路，就说哎，你去这个村儿，你去那个村儿，哇，你跑得前前后后的跑。耶稣说你们先有，你们有什么你先拿出来啊。然后还有啊，就是 要有次序啊，啊，顺服，顺服。很多时候上帝的旨意我们不理解，门徒不理解，那怎么办呢？先顺服，先顺服，到最后你就明白了。还有就是珍惜神的恩典，还有就是别人啊，把神的心意，把别人永远是放在前面，自己是在后面。我们看到最后的食物装满了十二个篮子，门徒有多少个门徒啊？十二个门徒，正好一个门徒一个篮子，所以感谢神。当他们其实把他们所有的五饼二鱼拿出来的时候，可能还是有点心里不舍得哈、啊。哎呦，我们藏在这个地方，还是被你问出来了哈、啊。但是他们哪里想到呢？哪里想到最后他们一人可以有一个篮子？但是谁想到耶稣还没吃饭呢？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是十三个篮子？没有人想到那一点。所以圣经让我们反复的看到神怜悯人。人从来很没有去顾念神的，或者有时候顾念神也是按照人的意思去顾念主耶稣啊，不是按照神的意思去关心主耶稣。当然啊，这就是神，他倒空他自己，他没有忘记人的需要，他最后还有十二个篮子。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要真实的爱人，真实的怜悯人，要有真实的行为。真实的行为就是你要有真实的付出，你是自己真实的付出，顺服，有次序，不要浪费上帝的恩典。总之呢，就是门徒要成为神祝福别人、祝福这个世界的一个管道，一个祝福的管道。耶稣把这个五饼二鱼，把这个神迹递在门徒手上，门徒不能留下来，我先吃，我先吃饱，不是，门徒要传递出去。所以每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每一个希望被上帝所使用的人，我们要成为上帝祝福的管道，要流出去。上帝给我们祝福，我们要流出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总想成为一个大水缸，哦，上帝充满我，哦，我充得满满的，到无处可容啊，充得满满的，就这样好了，不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管道，要流出去。如果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不流出去的话，那上帝为什么要继续的充满我们呢？因为神的心意，神爱世人啊，神甚至连仇敌都爱，神也不是只爱我一个，对不对？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按他自己形象造的，神爱的世人，所以上帝要让我们成为上帝祝福的管道。不要成为水缸，不要成为祝福的水缸，我们要成为一个管子。这样的话，你越流出去，上帝越用你，越通过你这个管道这样的流，然后你这个管道总有这个活水流过，你这个管道的生命就是新鲜的啊，就是有活力，就是新鲜的。如果你是个死水大水缸啊，那个水过一段时间就失去生命，就变质了。那么耶稣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五饼二鱼才能行这个神迹呢？显然不是。耶稣是创造的上帝，是从无到有的上帝。耶稣为什么要借着五饼二鱼来行这个神迹？因为耶稣要喜悦人与神同工，喜悦人与神同工，并不是上帝做不到啊。我有时候听见有些人说啊，我们是上帝的手，我们是上帝的腿，我们不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没人做，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这是对上帝的一个误解。上帝不需要任何人去帮助他，是我们需要上帝帮助我们。上帝有什么事情是上帝做不到的呢？上帝难道没有手没有脚没有腿？圣经说，如果我们不开口赞美神，神可以让石头开口赞美神。在旧约的时候，如果先知不按着正义传讲神的话，上帝可以让驴开口说话。上帝可以做到他一切要做到的事情。上帝不需要这五饼二鱼才能行这个神迹，但上帝要用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就上帝要让人与他同工。当门徒与上帝同工的时候，门徒对上帝的信心就不一样了，信心以前的那些问号全部都消失了。他们经历与神的同工，然后门徒得到最大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什么呢？就是知比受更加有福。哎，他们以前这句话可能在他们心目中就是一个概念，哦，我知道，背得很熟了啊，知比受更加有福，但是没有成为他们的生命。 没有成为他们的身。当他们经历这件事后，他们真实的尝到，当他们把这个饼递出去的时候，鱼递出去的时候，给到那些饥肠辘辘的人，他说：“哎呦，这比我自己吃饱了都高兴。我看到这些人脸上的笑脸，真是比我自己就是有饭吃我都高兴。”他们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喜乐，所以上帝喜悦他们经历这样的一个喜乐。这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丰盛的生命啊！就是你的生命洋溢到一个程度，太丰盛了。你尝到那真正丰盛的生命，真正喜乐的生命，而这一切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呢？与神同工，顺服神的心意，与神同工，并不是上帝需要我们，上帝喜悦我们经历这样的生命，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然后这个五饼二鱼是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门徒也说这五饼二鱼哪够呢？啊，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五饼二鱼是安德烈门徒从一个小孩子手上或者这个小孩子递到安德烈手上的，安德烈不会去抢哈，应该是这个小孩子递到安德烈手上，然后安德烈递到主耶稣手上。微不足道的五饼二鱼，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孩子，在上帝的手中就喂饱了成千上万饥肠辘辘的人。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孩子，或者微不足道的五饼二鱼，成为别人极大的祝福啊！我曾经看过一段话，就是一个没有记载下他的名字来，就是有一个基督徒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上帝喜欢用破碎的东西，上帝喜欢用破碎的东西，上帝让被离开破碎之后的土地生长庄稼，上帝让破碎的云彩降下雨水，上帝让谷物小麦的这个外壳啊，颗粒的外壳破碎之后就呈现粮食，上帝让破碎的玉瓶流出香膏啊，上帝让经历失败破碎的彼得就成为教会的领袖啊。我们也经常唱一首诗歌，就是神若不碾这个葡萄哈成渣，它就不会成为酒，也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看圣经中被神所使用兴起的人都是这样，都经历过上帝的破碎，就好像那个五饼二鱼，耶稣拿过来怎么样掰开破碎来到上帝的手中被塑造，或者说经历试炼被破碎亚伯拉罕的一生，摩西的一生，大卫的一生以利亚、以利沙都是这样。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一生耶稣的门徒的一生都是这样。这些呢，在人看来，摩西在人看来一个老人啊，这个口齿不清，笨口拙舌的，很微不足道的一个人，旷野中牧羊四十年的一个老人。大卫一个小孩儿，不是什么高大的这种武士，就是一个孩子。我们看到彼得新约神所兴起的教会的领袖，就是一个渔民，然后经三次不认主的失败，记在圣经上面，历世历代的人看，经历这么大的一个失败，这么曾经如此的软弱过。使徒保罗以前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他是一个抵挡基督的人。这在人看来，这都是很有问题的人，很破碎或者很不好的，但是上帝用这样，上帝用这样。但他们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们虽然渺小，他们虽然笨，但他们顺服，他们把自己摆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好，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一章26-31节，26节起。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上帝在这个地上所建立的教会呢，不是一个精英俱乐部，不是的。上帝在这个地上所建立的教会，是让一切软弱的，一切在这个世上甚至被逼迫的，一切在这个世上可能被人们遗忘、被人们厌恶、被人们瞧不起的，这样的人来到神的家中。耶稣也讲过那个天国宴席的比喻啊，邀请的人，先去邀请的人，那些家道丰富的、那些做生意的人，他们都不来啊，我这样的事那样的事都不来。结果谁来到上帝的宴席当中呢？瞎眼的、瘸腿的、各样有残疾。当然这个里面有属灵的意义，不是说教会里只有穷人来，有钱人不要来啊。我希望有钱人多多来，这样有奉献嘛啊。那么但是呢，就是你有钱的人，你有智慧的人，你看自己，我是缺乏的，我是需要上帝怜悯的啊。那些知道自己看不见的，知道自己是愚拙的人，无论他在别人的心目当中，他是否别人看他是否愚拙，别人看他说他这样自己来看自己，哎，这样的人是神在这个世界上所拣选。今天我们很多是讲上帝的拣选，好像听起来是很奥秘的事情，上帝在创世以前拣选。但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给我们也一个最直接清楚的答案，上帝根据什么标准来拣选呢？就是那些你看你自己是愚昧，你看你自己是软弱，你看你自己是瞎眼，你不要把自己看成精英。你说我是精英，所以我可以进精英俱乐部，就是教会，那你就完全错了啊！你看自己，我是一个需要上帝拯救的人啊！无论我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什么啊，最高的学位啊，最高的成就什么的，但你看这其实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受过最好的教育，使徒保罗在世界上本来有最好的前途，非常年轻就被大祭司重重的用，给他很大的权力，他可以去抓人的，他甚至可以判人死刑的。那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有这么大的权力，有这么大的一个发展前途，受过最好的教育，但是使徒保罗怎么看自己呢？这段话是谁写下来的？是使徒保罗写下来的。使徒保罗看自己，我就是那瞎眼，我就是那贫穷，我就是那软弱的。哎，这就是上帝手中的那五饼二鱼。在人看来，五饼二鱼有个什么用呢？能起什么作用呢？这也就是那个不知名的小孩，这小孩他能带什么东西来呢？带来的也就是这么一点点东西，但是这被上帝所拣选，这被上帝所使用。我们知道美国伟大的基督徒布道家穆迪，他被上帝大大的使用，英美两国无数无数的基督徒直到今天被穆迪深深的影响。穆迪他四岁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然后他们家有九个孩子，他们家非常的穷的，所以穆迪从小到大他没有受过什么正式的教育，但是上帝就大大的使用他。但是还是有些时候呢，穆迪讲到的时候呢，人们就直接就嘲笑他的英文啊。但是穆迪就说啊，我只有一个恩赐，我没有受过教育，但是我爱主耶稣，我要被主耶稣使用，你们为我祷告。这是穆迪所说，就是我没有能力，我英文确实讲不好，但是我有一件，就是我爱主耶稣，我想被上帝使用，你们为我祷告。穆迪他有一个好朋友亨利，很早的以前呢，在穆迪早期的时候对穆迪说，就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当一个人把他自己完全交在上帝手中，上帝将会怎样使用他。我们今天仍然会看到，不仅仅在圣经当中，就在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后来穆迪听到这样的话就大大被激励，穆迪就说，靠神的恩典，我要成为这样的人。结果穆迪他就把他自己完全交在上帝手中啊，就好像小孩子交出他的五饼二鱼，也就好像门徒那五饼二鱼也就变成门徒所有的了嘛，他们也就交出他们的五饼二鱼。穆迪他自己没有受过教育，贫穷的孩子，在人看来愚昧无知的孩子，一口烂英文，但是呢他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给上帝大大的使用，祝福了千万人。今天我们来思想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愿意神的心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意中显明。上帝不是要剥夺我们， 虽然上帝对门徒说你们所有的你们先拿出来，但是我们就知道最后怎么样，一个门徒提了一大篮子啊。上帝不是要剥夺，上帝是要祝福，上帝要我们更深的认识他，更深的经历他，真正得到那丰盛丰盛的生命，也真正得到那喜乐的生命，你经历与神的同在，那种喜乐是你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你尝不到的。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圣灵的带领。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恩待怜悯我们，愿圣灵的光照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我们看见我们啊，可能自己是有限的啊，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的恩赐可能是远远不足，非常的渺小，但是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让我们愿意拿出来交在上帝的手中，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被上帝所陶造，甚至被上帝试炼摆开，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成为多人的祝福，让我们也经历那与神同行喜乐丰盛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